徐天宏和众位弟兄说呀，他说我有个主意，到那一看就能看明白十四弟那怎么回事了。众位弟兄一听，谁去看？咱们再回去看吧。徐天宏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还用大伙回去看吗？就派新燕给他送点心去，咱们大伙离开那儿了，十四弟肯定以为我们都回来了就没事了，他那被窝里边藏那个人是不是就该出来了啊？他要是一出来，正好新燕去送点心，不就瞧见是谁了吗？回来就告诉我们不就得了吗？大伙一听，好，就这么着，新燕你就给送点心。这新燕一听，哎，好。这新燕答应着，刚想转身往外要走，陈家洛在旁边说了，新燕站住。哎，总舵主发话了，新燕就停住了脚步了。陈家洛说，你先别去，听我说。新燕站在了旁边，陈家洛朝着众位弟兄就说了，弟兄们，今天咱们找这个贼找到了十四弟那屋里边，有很多敲击事，引起了大家的怀疑。那么十四弟那床上背底下是不是有个人呢？明眼人一看可就看明白了，我说肯定是有个人，而且有些事情也很蹊跷。这个蜡烛好像是十四弟他自个儿把他打灭的，听见咱们众位弟兄一来，他把蜡烛打灭了。我们进去之后打着火把问他，他回答我们的问话，瞧那个意思，他有点遮遮掩掩。当时如果我们把这个背给他一掀，背底下藏的那个人可就露出来了，但是我们没掀。我觉得我们做对了，我们不应该去掀他那个背。现在呢，说派新燕去给他送点心看一看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妥。为什么呢？我问问众位弟兄，十四弟在这次救四哥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舍出命去了。你想啊，那个炮信碾子炸药碾子点着了，要没有他滴落来那一桶水给浇灭了，我们众位弟兄今天恐怕就不能都在这儿聚齐了，是不是？正因为这样，十四弟把自己烧成那个样了。从这点上来说，十四弟跟我们是一心，是异姓同胞一样，对不对？大伙儿，对对对，这没得说。是啊，陈家洛说，既然是他跟咱们情同手足，我们对他毫无怀疑，那么他被窝底下是不是有什么人，我们有必要去把他弄清楚吗？我想了，每个人有光明磊落的一面，也有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一面，是不是？我想这点可能是十四弟有点隐私，我们干什么要把它揭开呢？我现在想啊，假定说他是不是他自己家里来了什么人了，是什么亲戚啊，是他自己私交的什么朋友啊，他不愿意让我们大家知道啊，他把他藏起来了。再退一步说，也兴许有什么风流韵事啊，这个事儿都难免的，都是年轻人嘛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这弟兄们一听，有的就乐了，哈哈，就是那个事儿咱们不管。陈家洛说，当然他不见得是这个事儿，反正我感觉就是十四弟不愿意让我们大家知道他这件事。我们弟兄之间呢，既是情同手足， 讲究仁义，又要善解人意。十四弟不愿意我们大伙知道，我们就不要勉强知道。就是明天我们大家见了面，谁也别问。十四弟愿意说他自然就说了，他不愿意说那就有他不愿意说的道理。有一个前提和原则，十四弟没有违反咱们的会规，这就行了。如果他要违反了我们红花会的会规，那么我们就对他严办追究。如果不是违反我们的会规，十四弟自己有点什么个人的隐情，应该允许他存在。所以今天我们没必要去看去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呵，陈家洛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老爷子周忠英在旁边一挑大拇哥，好，总舵主，这几句话说的江湖义气，老朽服了。这些个弟兄们听到之后，一个个心里边又暗自佩服，暗想，对呀，还是总舵主说的有道理。陈家洛就说了，明天我们弟兄要各自分头上路啊，今天折腾到这时候天很晚了，快点都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徐天红在旁边听完了之后，心里边暗暗的惭愧，心想，要讲到胸襟气度，这总舵主那可比我高多了。骆冰在旁边就说了，哎，春宵已可值千金呐、啊，你们这个新婚夫妇还在这干嘛呀？啊，再不回去入洞房天亮了。大家伙一听都笑了，哗的一声，大家伙又恢复了一片喜气洋洋，众位弟兄在这散去了。说那么鱼鱼同屋子里边有人没人呢？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鱼鱼同啊，刚才一看众人走了，急忙又打床上就下来了，站在桌子边上，听着众人的脚步声音逐渐远去，渐渐的消失了，这才拿出引火之物来，把这个蜡烛重新点着。滴滴的声音就冲着床上那背底下问了一句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床上那个人把那棉被就揭开了，又到床上跳下来了，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不言语，胸口起伏，珠泪盈然。这是谁呀？正是李可秀的女儿，陆飞青的女徒弟李元芷。这姑娘今天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这身黑色的衣服正衬得她肌肤雪白，这双手就像白玉打造的一样放在膝盖上。这姑娘此时是一言不发，眼泪一滴一滴的就滴落在手背上。说这姑娘怎么今儿跑这儿来了？那天在提督府一战，于于同跟随着红花会众位英雄飘然而去。李元芷这姑娘可以说是伤心欲绝呀，她整天骑着马在杭州城里边转来转去。她转什么呀？她想能够发现这于于同。李可秀呢也明白自己女儿的心事，他也不加管束，就让他自己散心吧。这天黎明时候，他在西城遛马，在马上坐着，他忽然发现了骆冰。这骆冰啊，正是从巡抚衙门里边把那个羊脂白玉的宝瓶给倒出来了，拿着这个东西他往回走。这李元芷跟骆冰不是见过一次面啊，他对骆冰非常熟悉啊。他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骆冰吗？这个骆冰是红花会里边的重要人物啊。他于是远远的就跟着。这骆冰呢，由于把这个宝物倒出来了，心里边非常高兴，也没有顾得上回头观察有没有人跟踪， 就这么着直接到了天目山了。到了天目山了，当天晚上，这李元稹的踪迹数次被众人发现，可是呢，都得以侥幸躲过。你包括这个无尘道人往外边扔酒壶啊，包括谁发现墙头有人呢，其实这都是李元稹。李元稹只想找到俞渝同，向俞渝同表白自己的心事。可是没想到他就闯到了徐天红和周琦两个人的新房的外头了。这心念一叫嚷，众人四下拦截，李元稹左肩头挨了常鹤志一掌，他忍痛在暗中一躲，声东击西的丢了几块石头子儿，就直接闯到后院来了。在厅中劈面遇到的就是陆飞青，被陆飞青一把把他拉住了。李元稹一看，哎呦，师父！陆飞青瞪着眼睛瞧着他，你来干什么？李元稹说，我找于师哥有话说。陆飞青听到这里摇了摇头，叹了叹气呀，这心里边又有点不忍。哎呀，心想这都是些年轻人呐，怎么办呢？陆飞青自己也在年轻时候过过，这个老爷子深懂得年轻人的心态，他用手往左边的厢房一指，那儿那儿那儿。所以李元稹拍门叫了几声于师哥就进来了。当众人四下巡查的时候，这俞渝同他已经醒过来了，手里边拿着金笛子倚靠在窗边，他怕有敌人袭击他，听到李元稹这声音他吃了一惊，开门让他进来。黑暗中一看是李元稹啊，他想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这有点让人家知道了之后好说不好听啊，所以他把这个蜡烛点起来了，刚想询问他为什么来，查找的众人已经过来了，外边脚步声音这么一杂乱，这个时候这个俞渝同赶忙让李元稹藏起来。藏在什么地方啊？出是出不去了，往外一走正好被众人迎上，说就在这个窝子里边，怎么藏？外边就敲门了，敲门要进来了，敲门要进来，那个门敲门那门没插着，推门可就进来呀。所以这个时候俞渝同就采取了紧急行动，一个是用短剑把烛火打灭了，再一个是告诉李元稹，你上床盖着被窝，我把你盖上。李元稹这阵也是慌乱之中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口中之说，于师哥你救救我。这么样李元稹倒在床上，这俞渝同就用被子把他盖上了，那边盖上李元稹，这边盖上他自己。这蜡烛火又一灭，所以说他们大家伙进来谁也没看清楚怎么回事，说当他们举着火把发现床上这个被窝太鼓溜好像两个人的时候，是陈家洛说了那么两句话，谁也没掀这个被子。此时众人都走了，门口外边那还有个陆飞青在那坐着给他站着岗。俞渝同呢算是有点放心了，把被子一揭，李元稹呢就坐到这儿了。现在李元稹泪眼盈盈，深情款款，俞渝同他透过自己脸上罩的这个轻纱瞅着李元稹这一副娇态，这心肠自然是也软了。俞渝同叹了口气，哎，你对我一片真心呐，我又不是蠢牛木马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是你要晓得，你是官家小姐，我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，我怎么能害了你的终身呢？这个时候李元稹掉着泪哭着，李元稹说，
你这么突然一走，就算了了吗？于于同说，我也知道，我这么突然的一走，对不起你。但我是苦命人呐，我这个人此时此刻已经是心如高木石灰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李渊只说，你为了救朋友跟我爹爹作对，我并不怪你，你是为了义气，像你这般的文武双全，你干嘛不好好的做正事儿，图个功名富贵呢？偏要在江湖上厮混，在这绿林中乱闯，这多没有出息呀！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学好，我爹爹的……他说到这里，这于于通当时可就有点火了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红花会行侠仗义，哥哥是铁铮铮的汉子，怎么能做朝廷的走狗？李元直就知道自己刚才说这话说错了，当时他脸就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低低的声音说，你骂我爹，好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勉强你，只要你爱这个样子，我也会觉得就好。我答应过，听你的话，从今往后我绝不再去帮着我爹爹了，我想我师父也会喜欢的。他最后这两句话故意的把这声音说得高了一些，为的是让窗外边的陆飞青也能听见，这等于就是李元直在这表示态度呢。于同听李元直这么一说，坐在了桌子旁边还是不言语。李元直瞧着于同，脸上带着那个青面纱。李元直接着就说，你说我官家小姐不好，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。你说你的红花会好，那我也跟着你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。你们这里不是也有女的吗？这一句话可是用了极大的气力才说出口的，说到最后真是有点又羞又急，眼泪下来了。于于同听到这里，他低低的声音说，学姐，我当初身受重伤，要不是你相救，千山万水的把我送到杭州你们家的府上调养，恐怕我这条性命早就没了。按理说啊，那是粉身碎骨我也报答不了你的，只是你的这个恩德我今生报不了了。什么话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对我的这一篇救命之恩呐，只有雷声相报了。李元只听到这里，豁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贤惠的心上人了？哎，以至于这样把我看得一钱不值，是不是？在于于同他的那个心里，的确有一种除却巫山不是云的，说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那指的是谁呢？骆冰。这个于于同他可就邪了门了，他对骆冰真是一往情深，他自个儿心里边明明知道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。按说呢，李元直的人品相貌并不在骆冰之下，但是这于于同呢情有独钟， 又无可奈何。他此时听到李元直这么一问他，他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他不说话。李元直就说了：“我问你，你对你心中的这个人是不是十分倾心呢？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胜我十倍了，你带我去见见他好不好？”哎，于于同让李元直这么缠的，他没有办法了。于于同接着说：“这个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李元直说：“你说什么意思？”他是这个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今生今世啊，我是报答不了你的。李元直说：“到底为什么？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！”于于同被李元直逼得没有办法了，他突然间一把把脸上蒙着的这个手帕就给扯下来了。你看看，我已经变成这么一个丑八怪了，看清楚了吗？啊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李元直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于于同一脸的烧伤啊，脸上边突突腰腰尽是些焦黄的疮疤，在烛光映照之下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呀。这把李元直的的确确是给吓了一跳，他啊的一声倒退了两步。这于于同瞅着李元直：“我是不祥之人，我心地不好，对人不住啊，我做了坏事，又是生来的命苦，现在你看明白了吧？看明白了，是不是你也害怕了？你既然是已经害怕了，你就快走吧，快走吧。”